真是。声音合适吗？神的百姓们，我们楼上楼下的弟兄姐妹们，早上好，主内平安。
平安。
好，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我们这位掌管天地一切权柄的神。我们首先低头闭目，一起在神的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美好的创造，你让四季更替，各按其时成为美好。感谢主你的救赎，感谢父你的护理，感谢圣灵的引导和更新，包容接纳我们直到如今。父神，属你的人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求你将我们分别为圣来归于你，去经历你宝贵信实同在的应许。愿属你的儿女活在你的里面，活在新造的福气当中，活出你创造我们美好的目的和价值，让我们来见证你，荣耀你，把台上台下讲的唱的听的都交在你的恩手当中，把在台前服侍的和台后服侍的也都交在你的手中，求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父神你的恩手当中，求你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唯耶和华是真神，活神，是永远的王，他的荣耀充满全地，他的恩典遮盖罪愆，他的慈爱永不离开。
主啊，唯有你配得我们献上敬拜，因为你的作为伟大奇妙。
愿我们的口发出赞美，心充满感恩，以称谢进入他的门，赞美进入他的院。弟兄姐妹请起立，你真配得赞美。
太阳不住彰显你的光辉，蓝天装不下你的一脸，繁星数不尽你的恩典，群山无以表明你威严。哦，耶稣，你真配得赞美。哦，耶稣，为你配受敬畏。谁能诉说你无比的荣美？谁能测度你无限的智慧？太阳不住彰显你的光辉，蓝天装不下你的一脸，繁星数不尽你的恩典，群山无以表明你威严。哦，耶稣，你真配得赞美。哦，耶稣，为你配受 人诉说你无比的荣美，谁人测度你无限的智慧。哦，耶稣，为你配得赞美。哦，耶稣，为你配受敬畏。谁能诉说你无比的柔美？谁能测度你无限的智慧？
看吧，世上的万族万民都要在宝座前聚集，都要扬声宣告，唯有耶和华是拯救，是君王，是万主之主。今日我们与万民同声，与万邦同心，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伟大的神。万民同来敬拜。
为啥羔羊已复活，宝座在神右边，他将驾云降临，来作王到永远。天使昼夜呼喊，神在神在神在，众神都匍匐于宝座前，人心献上冠冕。万民同来敬拜，敬拜万王之王，尊尊尊贵荣耀全世，伟大直到永远。万民同来敬拜，敬拜万王之王，天官人民国度全地，都归他直到永远。为啥羔羊已复活，宝座在神右边，大将驾云降临，来作王到永远。天使昼夜呼喊，神在神在神在，众神都匍匐于宝座前，甘心献上冠冕。万民同来敬拜，敬拜万王之王，颂赞尊贵荣耀全世，伟大直到永远。万民同来敬拜，敬拜万王之王，祝愿人民国度全地，都归他直到永远。
好，我们一起站立，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圣洁怜悯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满心的感谢你。我们同心来到你面前，因你配得一切的赞美，感谢你以恩典吸引我们，以真理光照我们，让我们口中的诗歌，心中的颂赞，如馨香的祭升到你的面前。主啊，你是以赞美为宝座的神，当我们歌颂你的圣名时，你就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主啊，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们的嘴唇要一直不停的颂赞赞美你。主啊，你的作为何其伟大，你从尘土中抬起我们，你从深渊中拯救我们。主啊，我们是何等的感恩，我们向你献上敬拜和赞美。主啊，求你开启我们的口，点燃我们的心，让我们在赞美中遇见你。我们也把今天的崇拜向你完全的交托仰望，我们把线上线下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向你恭敬的交托，主啊，真的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让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被你的话语，被你的真理 所完全的吸引。求你恩待保守，祝福今天为你出口的器皿，高牧他所说的一切的话。愿所有的颂赞和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们。
我们一起来宣告我们的信仰。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犹太人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请坐。
请大家打开圣经，我们要诵读今天的经文，路加福音的十二章，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的十二章十三到三十四节。我们以起印的方式，我读一节，弟兄姐妹读一节。新约圣经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三节，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
耶稣说，你这个人，谁你有送反官给你们分家业的？
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富，
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
又说，我要怎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并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
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
神却对他说，不是的人啊，今夜必要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
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
耶稣又对门徒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
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
你想乌鸦也不种也不收，又没有仓又没有库，神尚且养活它，你们比飞鸟是何等贵重呢？
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
这最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做，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事呢？
你想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
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土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
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
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
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
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
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
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那里。
好，神的话语就读到这里。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朱爱姐妹，她的题目是快去积攒多又多。
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啊！ 今天其实不是星期天哈，是周六哈，是我们调休的日子。好的，我们一起来，我们献上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恭敬的把这时间、把这地点、把我们自己都仰望在你的恩手中间。
是的，
主啊，因为你知道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自己，需要你的帮助和你话语的恩待和保守。主啊，求你借着你的话来指引我们，也使我们在这个世上能够活出你的见证。主，我们感谢你帮助我们在这个时间里面，我们能够安静下来，我们来思想，我们来静听。谢谢你听我们同心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前几天我问我家弟兄哈，跟他聊天哈，我就说，哎，最近有什么新闻啊？我有时候就很挺喜欢跟他聊聊这些事情。你们猜他怎么跟我讲？他说能有什么新闻啊？不就是关税吗？是不是哈？好像没什么大事啊。大家可能都发现了哈，从去年年底啊，这个特朗普总统当选以来啊。整个世界的关注点突然间哈、啊、都集中在一件事上哈、啊，就是贸易战哈、啊。特别是我们打开新闻哈、啊，打开电视看新闻，几乎每一天，几乎每一天都在讨论这件事哈、啊，都有大量的报道关于这件事。我们发现哈、啊，以前没有注意啊，这个国际贸易竟然是如此的被前所未有的整个世界关注啊。被推到风口浪尖，那个热度甚至超过了热战，超过了这个啊俄乌战争，超过了这个加沙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冲突。似乎所有的人在这场贸易战上都杀红了眼，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我们中国文化其实是比较啊比较这个怎么说呢？比较啊倾向于谦谦君子哈，我们比较内敛哈，所以在老一代的人里面哈，不太公开谈钱的事情，是不是这样？觉得这个好像很不好看哈。但是现在这些年哈，这都不算什么了哈，这都不重要哈，这必须得拿到桌面上来谈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虽然这些年来啊，我们中国人大部分哈生活水平是有所提高的。但是人们内心对金钱的渴望有没有因此而变小？
没有，反而更多，
反而更严重，是不是啊？反而更深切啊，更迫切哈、啊，更急啊，更难受。尤其疫情之后经济的下滑，很多人有压力。那作为我们基督徒，我们怎么样去看待追求还是不追求？追求天国呢，还是追求钱财？怎么去看待这个张力呢？熟悉福音书的弟兄姐妹应该是知道，其实耶稣从不避谈钱财，甚至他很多次主动的谈论钱财。刚才这一大段的经文就是其中非常典型的一处。这一段的经文其实包含了两部分的讲论，一部分是对众人的，一部分是对门徒的。而这两部分的讲论都源于同样一件事，就是一起分财产的纠纷。我们简单的回忆一下这个纠纷是怎样的哈，就是有一个人啊，他公开的跑来找耶稣，请求耶稣帮他分家产。那么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猜测到，看来他的兄长肯定是不想和平的跟他分家产，对不对？否则就不用官司打到耶稣这里来了。还有呢，就是在这件事上，他的兄长应该是比他更有话语权啊，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局面。你有没有发现，在整个福音书里面，来找耶稣医病赶鬼的很多，来找耶稣分家产的还真不多，是不是啊？啊，大家好像不太敢跟耶稣讨论这个事啊，都是耶稣自己提出他的看法。哎，但是今天就有这样的一个人 他就是来找耶稣，并且是公开还是私下？大家猜。
公开。
公开啊、嗯，是的，是公开。多公开呢？大家知不知道？我们看路加福音十二章的第一节就知道，这时有几万人聚集，甚至彼此践踏。当时耶稣其实在公开的在讲论一些事情，在给大家讲道呢，简单的说哈，在讲道呢。哎呀，这时候就有个人迫不及待的来找耶稣来解决这样的问题，看来他是想借助耶稣当时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力来解决他自己的个人困难。但是你要知道，对耶稣来说，此时他正在众人的瞩目之中，这么一件家务事，你们替他想想，他是不是怎么做都不对呀、啊？是不是没有真正的公平可言？那耶稣是怎么做的呢？耶稣没有答应他，没有去说谁对谁错，而是直接撇清了自己的责任。他说：“谁立我做你们的审判官？”哈，也就是说，他不但拒绝了这个人的要求，在接下来的话里面，更看出他公开的责备了这个人。因为他接下来紧接着十五节说，于是对众人说，在紧接着这件事，耶稣回答他说，我不替你做这件事，因为我没有这个职分。他就紧接着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简单的说，当时如果这个人是你，尬不尬啊？耶稣就是指出前面这件发生的事情很显然是贪心造成的。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太过了，有点严重了哈？是不是觉得似乎也是一个合理的请求，怎么就这么严重了呢？我们来看耶稣在接下来对众人所说的话里面，他对钱财的看法。他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重点不在前面，而在于后面这半段，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他是要告诉那些习惯性的沉迷于对金钱的追逐的人们，他们孜孜以求的东西并不是他们以为的那么重要。这话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领受，觉得是不是觉得很容易就能接受？其实不论是对现今还是当时，都并非那么容易被人真的接受。所以耶稣接下来用一个比喻来进一步说明他这句话。他比喻说，有一个有钱人，因为他很有钱啊，所以他得算计啊。他心里暗暗的盘算说，哎呀，这个钱啊，东西啊太多了，多到仓库都装不下了，估计后面还源源不断的还得多。那怎么办呢？啊，那根据他的合理的预期啊，他决定要扩大仓房来收纳更多的东西。说到这儿，有没有问题？这想法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没啥问题哈、啊。最多是他的估计不够合理哈、啊，想的太好哈、啊，没什么问题。那我们再往后看，十九节说，然后这个财主他就开始进一步的想哈、啊，这些事情他都驾轻就熟啊。然后他就开始想，然后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简单的说，这个财主他觉得他有这么多的钱，他可以给他自己的灵魂一个把握，就是他的灵魂可以在这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中间得到长久的享受和满足。这个逻辑有没有毛病？
有
毛病吗？ 我们不都这么想的吗？
是
的，我们是不是都这么想的？就连我们教育孩子都是这样，好好上学，以后找个好工作，多赚钱啊，买房买车，然后你就可以舒舒服服的了。你们不是这么说的吗？
是的，是
的。是不是哈？这个有毛病吗？那我们再往后看二十节，说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一个大翻转啊！这个财主自己在那想的美啊，他以为都是他心里想的，没人知道哈、啊。神却知道，神不但知道，他还以话外音来回答他的美梦，说当天晚上他就会丢命。那请问，如果神说的是客观的，那他前面这一切美好计划打算是不是落空了？是不是都落了空？说到这里，你不要认为是神不允许人有美好的向往，不是的，神是耶稣是要借着这个故事来让我们明白，财主有大量的钱财却没了命，他的灵魂是否可以继续享受他前面积攒的钱财，能不能？客观能不能嘛？不能啊，你也知道不能，我也知道不能啊。那所以反推，灵魂的满足和快乐和财富的多寡有没有关系？如果有，那灵魂也不死是吧？人死了，钱还在，灵魂继续享受，是不是？是这样吗？不可能。我们的灵魂如果得不到任何的快乐和满足，得不到任何的保障，请问拥有财富不管多少，价值在哪里？假如我们假设今天，如果你知道你要做的一个项目不但无利可图，而且还要赔本，你会不惜代价吗？你还会去做吗？假如你知道某个行业毫无前景，你还会义无反顾的让你的孩子去从事那个行业吗？假如你知道将要进入的一桩婚姻必定两败俱伤，请问你会飞蛾扑火？中国有句话叫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似乎人对钱财的追求天经地义，但是请问，如果你得不到灵魂的安宁、喜乐和满足，难道要为那些赔上性命吗？马太福音16:26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耶稣这样说，不在乎就是不是由钱财来决定人生命的丰盛程度。有一项很有意思的调查哈，就调查很多小孩子之后发现，一个小孩子平均每天会笑很多次，带小孩的人都知道啊，小孩很爱笑。你们觉得小孩会笑多少次？你们的小孙子会笑多少次？一天啊，这个调查发现有400次左右啊，这么多，400次左右。那请问你们认为平均一个成年人一天会笑多少次？
40次
、啊、那你还挺爱笑的平均15次，只有15次，而且小孩子那400次都比成人这稀有的15次要由衷，承认不承认？你会发现什么问题？笑是不是开心？是不是一个生命质量的一个指标？是不是？
是
是的。那我想请问啊，对小孩子，特别是那种很小哈、啊，都分不清100和1块的那个关系的那种大小的小孩子，他的那个快乐、那个笑和金钱有没有关系？
没有，
如果你的小孩只有一岁哈、一两岁，在牙牙学语，在蹒跚走路，你给他一大沓子钞票哈，然后说给你这个，或者说妈抱一下，他要哪个？
抱一下，
是不是很显然？所以对他对一个人来说哈，小孩子是不是人？是的，是不是？他的快乐是不是金钱可以换得到？如果能换，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成人愿意换。金钱有用，但不是在任何时候都是。对于一个在沙漠中间迷路的人，一瓶干净的水，它的价值可能比等重的黄金更大。人的生命，不论长短还是质量，其实都不是钱财能够真正决定的。当然，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生命这个词还有更深的含义。对于不是基督徒的人，生命就是活着的一个生命。但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是不是还有属灵的层面？如果说是属灵的层面，那金钱就完全起不到作用。我可以这样说，在世俗层面，似乎金钱还可以能够买到一些，但是在属灵的层面的生命，金钱毫无作用。这不是是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不能积累钱财？是不是？不是。其实财富本身也是上帝的祝福的一种，其实也是一种。重要的是我们如何看待钱财的态度。我们看待钱财的态度应该要放到永恒价值的角度再去查验一下。从这一段经文的20节到21节，我们可以晓得两件事实。第一个就是人所以活着，不是因为肉体，不在于成为肉体的那个泥土，而是在于赐给我们灵的上帝，也就是在于灵。当灵离开的时候，肉体就失去了生命。所以灵和肉体哪个更根本？还有第二个事实，肉体死亡不是真正的结局，灵魂不能够随肉体掩埋。当人死亡之后若干年或者不知道多少时候，最终我们要去面对那位赐给我们生命的神，必须要去面对他，因为他赐给我们过生命。到那个时候，当我们再见到神的时候，的确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在神面前的人，有的人是富足的，有的人是贫穷的，但是那个时候的富足和贫穷都和我们今世在世上的财富无关。耶稣把这个比喻作为那个分财产的要求的回答，他告诉所有的人，不是该不该去争取更多财富的问题，而是该不该把有限的生命都关注在地上只具有暂短价值的事上。我们在世上生活的这段时间确实不太长，就几十年，只是我们永恒的时间，我们每个人的灵魂都在永恒里面，我们这一段只是这个永恒中间的一小段。但是你要知道的是，我们在这一小段时间里面，我们的作为却关系到我们在整个永恒，特别是到见父的时候，见主的时候，那之后关系到那之后我们在永恒里面的丰盛的程度。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你诚实的说，你现在在世上你喜欢过得穷吗？喜欢吗？对，你们都很诚实啊，确实是这样。所以你们想想看，在永恒里那么长，你们会喜欢穷吗？
不喜欢。
是的，客观上就一定是这样啊。所以我们还有多少时间？还有多少时间？我们要不要去快快积攒财宝在天上？就是我今天的标题，我们要不要？
不然你在永远里面就那么穷了。说实话，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责怪这个世界只看重钱财，真的是这样啊。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没有太多东西或者说比钱更靠谱，是不是这样？这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在这个世界上居然没有什么比钱更靠谱。但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的。耶稣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如果你我在场，我猜我们就会问一个问题，那在什么呢？是不是哈？耶稣完全知道门徒心里所想，所以在对众人讲论之后，他转而专门对门徒进行了接下来一大段的讲论。不过呢，他没有急于的去回答那是在乎什么呢这个问题，而是先去解决了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对我们来讲更迫切，这个问题就是到底是什么使我们无法专注在神的事上，到底是什么分了我们的心。作为在这个世上生活的，很客观的，我们今天早上起来衣食住行等等，小孩教育等等，老人这个看病要不要花钱，要不要？
都要，
必须得要。那哪来呢？对于我们一个基督徒来讲，如果我们说我们真的超脱了，不在乎这些，那是不客观。那到底我们该用怎样的尺度来平衡我们灵魂和肉体的需要呢？你要知道，要想多赚点钱就得加班，是不是？就得多花心思，是不是？老板就喜欢那个最后一个走的员工，是不是？那如果是这样，我们要加班，我们要多花心思，我们还剩下什么给上帝？怎么办？怎么办？弟兄姐妹们，耶稣接下来的话就是告诉我们，他不是要教我们走钢丝，差一点就要跌下去摔死哈，他不是要我们这样。世人依赖钱财，因为没有什么可以依赖，但是我们却不同。因为在这段经文的30节里面这样说，你们必须用的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这就是我们的底气，这就是我们的底气。你不要轻看了这句话，这句话是我们的底气。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正因为这句话，耶稣说不要忧虑。为什么要忧虑吃什么穿什么呢？你们需用的天父已经为你们预备足够，你信吗？如果你不信，那你看，去看那个一朵小野花，你是否能在这朵花的上面觉察造物主的能力？你再去看那些不起眼的小鸟，路边的小草，你是否在这些的上面能够确信上帝的慈爱？我们是谁？难道上帝对我们的关注不如这朵花，不如那个小鸟，不如这个小草吗？我们是谁？我们是神的儿子，用宝血重价赎出来的人，是他自己付了极重的代价将我们赎出来的人，并且借着福音，我们现在已经站在同为后嗣的地位。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是上帝的儿子女儿，他的后代。我们站在这样的一个地位，罗马书8:32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那么查验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诚实的思想 我们有没有活的好像有这样一个父亲，就是万有主宰。我们有一位万有主宰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活的有没有像这样的一个状态？如果没有，我们差的是什么呢？我们差的会不会就是对这一事实的彻底认识和对天父的信心？有一位姐妹啊，是我认识多年的，很多年前神把她带到海外去接受神学装备，后来呢她也和一位和她有同样志向的弟兄结婚，他们两个人都完成了神学装备之后，就开始在弟兄的家乡服侍。但是没有太长的时间，他们就领受到神要呼召他们返回中国。他和他的先生一起为这件事情祷告，一起去查验，之后他们就准备动身，准备回中国去，辞去他们当时在神学院的工作啊，去回中国。当他们把这样的一个意向向他们的教会分享的时候，他们所在的教会是一个非常古老有传统的教会，但是这个教会有100多年的历史，从未拆除过宣教士。所以当他们去分享的时候，一开始没有太多人回应他们，因为他们没有做过这件事，除了几个老姐妹。你要知道他们一家人啊，当时他们已经有两个孩子，他们一家人要漂洋过海，要来到中国，要安家，要安排孩子上学，这是一笔非常大的费用，是不小的开支。可是心里有感动的就几位老姐妹啊，那这几位老姐妹客观的说没有筹款能力，就是普通的家庭妇女，但是他们立刻行动起来，他们就开始在自己家的厨房烤制手工饼干，到街头售卖，来支持他们，来筹款支持他们宣教。但是你没想到的是啊，神就竟然使用了这一块又一块的手工饼干，让更多的人去了解他们的意向，进而实际的投入奉献。当预备一切预备好，时间快要到了的时候，竟然发现他们所预备的款项奇妙的预备好，他们也如期进入中国开始服侍。你能相信吗？神的手夺粮天地，难道他今天不能完成一个计划吗？也许我们没有经历过这么大的事情，但是我们每一个门徒都是他手中的工作，他掌管轰轰烈烈的大事，也掌管平平淡淡的日子。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知道这个事实，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我们所做出的每一个选择都可以成为他的见证。我们不需要为那些不在神的计划之内的事情忧虑，更不需要为已经在他计划之内的事情忧虑啊，因为这两种忧虑都没有意义。连我们能够活多久，活长活短，是60、70还是80、90，我们都掌管不了，我们为什么不欣然的去单单的去信靠和顺服这位掌管一切，因为他创造一切的上帝，为什么不欣然去接受去顺服呢？要对天父有信心，放下忧虑是我们拾起信心的结果。在耶稣讲论完这个问题之后，他又再次的回到一开始那个问题，我们既然我们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那在乎什么呢？ 什么才是在永恒里有价值的事情呢？其实耶稣回答了，他在接下来的事情，接下来的31到33节，他回答了，他这样说：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你们这一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你们要变卖所有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这一部分的经文，我不知道大家看的时候你看到了哪。其实这一段的经文我们概括一下，你会发现这一部分的经文告诉我们两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两件具备天国价值的事情。第一，专注在神的国上，经文说只要求他的国；第二，要使用我们全部在地上拥有的资源去做积攒财宝在天上的事。经文说你们要变卖所有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这是两条，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是两条带应许的命令。所以你不要以为一定只有命令，其实是带应许的命令。我们来仔细看，首先主耶稣要我们专注在神的国上，就是凡事上要向着神的国，为了神的国。他应许我们说，其他我们需要的东西会照着我们的需要加给我们，是不是？这句话是不是经文是不是这样说的？我们专注在他的国上，他我们所需用的东西，他会照着我们的需要给我们。这是并不新鲜。你想啊，你看哈，在过去圣经记载，以色列人经历40年旷野的漂流，当他们来到约旦河边要过河的时候，河水湍急。但是神命令他们，吩咐他们，抬着约柜的祭司要先把脚踏在水流湍急的约旦河里。他们只要踏进去就行了，踏进去，因为他们踏进去，神就会在上游阻断河水。这是神应许的事情。这就是信心的考验。31节说，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是不是这样？
嗯，必。
我们要不要信？我们要不要信这位神就是甘心舍命为救我们的神？嗯，我们要不要信他？如果我们信了，为什么还要问神啊？要不你先把我们需用的给我们，然后再让我们追求你的国，行不行？如果你信，就要像那些祭司一样，抬着约柜脚踏约旦河水，相信上游的河水已经照他应许的断流了。神爱我们，耶稣说你们这一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他的国赐给你们。为什么还要患得患失？神爱我们，如果他不乐意把国赐给我们，他为什么要差独生爱子降生成世，为我们这些受造的人受苦受死，使我们脱离死和苦的结局？我们在上一周的复活节所去回顾的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信息？如果神不爱我们，他不愿意把国赐给我们，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没有道理啊。因为做那件事情的代价太大了，所以神既然愿意付出那样的代价，我们为什么不能信我们只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世人用一生的时间去积攒财宝，不管多少，实际上终归归零，是不是这样？但是我们基督徒却已经在一条不一样的人生道路了，不是世俗眼光能够看得懂能够评判的， 我们的生命意义不在于我们在地上攒多少然后没有了，我们生命的意义是我们活的每一天都用我们的生活去表达天父的美好，去见证他。天父是怎样的一位父啊？前一段时间我妈妈在我们家住一段时间，所以她看电视哈，我们不太看那个电视剧，她看电视，我和我们家先生就坐在后面喝茶哈，然后那个电视就出现了一个常见画面，所以一个妈妈对那个孩子语重心长地说，你要好好读书，以后考上一个好大学。然后我们家先生哈，我们家先生对这一行很在行哈，他就立刻转过头对我说，你看中国的父母就是这样哈，这是每一个父母的美好愿望哈，说考上一个好大学，然后呢
找一个好工作。
有把握吗？
没把握。
所以我们每个人，我们孩子长大的人更加知道，我们真的为孩子已经做出了完美深谋远虑的打算了吗？你能吗？我想我能吗？但是我们的天父不一样，我们的天父已经为他的每一个儿女做出了最最长远全面的打算，是不是这样？感谢神，我们的天父是一位远超我们的负责任的父亲，所以我们为什么不能够把对金钱的专注、对其他事情的专注拿回来放在神的国上呢？那具体我们做什么呢？弟兄姐妹，那然后呢？然后我们该做点什么呢？耶稣说了第二件事，你们要变卖所有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看到这一句话，大家很多人都想离开教会了，是不是这样？好害怕，好害怕哈！这太苛刻了吧哈！如果你看到这句话，就跟那个求永生的财主一样，要忧忧愁愁的走了，你损失可太大了。你要知道，你是一个已经拥有天国的人，你是一个已经拥有天国的人，你就这样忧忧愁愁的走了吗？就看了这句话。其实客观上，从整个教会的发展到现在，除了初代教会，其他的时间、其他的时段，并没有在教会广泛的、长期的推广凡物公用的这样的一个实践。而是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广泛被采纳的奉献和爱心周济的方式。所以客观上也不用害怕，同时更重要的，不要带着惧怕的心去领受这句话，而是要带着儿子的心去领受这句话。因为这句话，我们看后半段，别看前半段，看后半段，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你有用不尽的财宝吗？现在
没有。
你有永不坏的钱囊吗？你享受过吗？可是这后半段是一个应许，是父亲已经为儿子准备了的，是已经准备了的，是永不坏，是用不尽，是难以想象的丰富。我相信当我们到天上的时候，我们真的看见父为我们准备的时候，我们的兴奋一定比阿里巴巴打开那个强盗的财宝宝库的时候更加兴奋。哇，是不是？所以别对我们的神那么吝惜，那么吝啬，因为他对我们足够慷慨。今天我如果随便找一个弟兄哈，这个范磊哈，范磊那个会后哈，你给我1块钱，我给你100啊，
可以，
不管多少都可以这么兑换啊。你带了多少钱？你会给我多少？
全部。
你们呢？
一样。
一样啊，一样哈。 是这样的，这不是上帝的兑换原则吗？上帝的慷慨甚至远超过我说的这个倍数，这就是带应许的命令。所以主要我们现在交出所有的给他使用，这就是我们积攒财宝并且是千倍百倍万倍的在天上，是永不失效的财富。是否我们要知道了这个消息，如果我们信，我们要不要快快积攒蓄在天上？我们要知道耶稣在他升天的时候将大使命给门徒，要我们每一个门徒把福音带到万邦，他要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间不但是要用话语传递真理，也要周济人，是不是？这就是他在这一节经文里面说的要周济人，因为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他不是光讲道啊，他还医病赶鬼了，他还掰饼给大家吃呢，他也在周济人啊，他也在解决人的需要，他就是这样做的。所以他要求我们这样做，因为拯救不单单是在将来的事情，而是在福音所到之处，就像耶稣所到之处有拯救，有医治，有安慰，有释放，有供应。不论是在昔日中国非洲那些传教士来的时候是这样，今日在许许多多的宣教合唱，那些像云彩一样的见证人仍然在过着积攒财宝在天上的生活。也许我们今天我们还没有到了那个生命程度，我们可以去为主做一些特别的事，为主做一些大事，但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我们都可以照主的吩咐活在众人中间，去活得不同。有没有发现其实耶稣讲的这一段话，这两个你们要对金钱上的一个态度，其实对应着律法的总纲。律法的总纲是什么？你们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们的神，在这里说你们只要求他的国，是不是？还有呢，第二就是你们要爱人如己。那这里说你们要变卖所有周济人，其实上帝的心意始终都是这样。关于钱财，即使是在古代中国还没有被福音来到的那个时候，中国的那些先贤们也多次的哈，有很多人发出同样的感慨，说人生富贵生功名是身外之物。作为我们基督徒，我们要明白金钱的本身不是罪，只是金钱容易引发人的贪心，而贪财就是罪。因为贪财是一个人甘愿的把自己和这个欲望联合，并且把自己献给这种欲望，以至于受其驱使，成为金钱的奴隶而不是主，被金钱所驱使。虽然财富是上帝祝福人的一种方式，但是我们的的确确太容易这件事上软弱了。所以我们要格外的当心，在这件事上要格外的当心，借着主在这段话里面给我们的一段宝贵的话，来常常查验自己。十二章的三十四节，耶稣说：“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我们常常用这句话来审视自己的生活，来审视自己的心，问自己：我把心放哪儿了？我应该把心放在哪儿？我们的信仰不但使我们出死入生，也能够让我们活得不同。客观上来讲，我们不太会直接的照着路加福音十二章的三十三节去执行，但是这节经文的经义 却可以被我们广泛的使用在我们的生活中间。就是我们在生活中间，我们要学会主动的去抓住任何主给我们的机会，不论是在金钱上、家庭上、工作上、人际关系、兴趣爱好各个的方面，我们能够知道愿意把我们的放在主的手中，成为五饼二鱼，产生属天的价值来。感谢主，感谢主赐给我们这段话语，也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来一起唱一首赞美诗。弟兄姐妹们请起立。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何等的感恩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我们也切望你给我们足够的信心，让我们在一生的日子里面，我们因这仰望能够在世过敬虔的日子。让我们能够见证你吧，主啊，给我们力量智慧，使我们能够很好的处理好我们个人的生活，并且能够像你所希望的快快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感谢你，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我们用主耶稣叫